生命中常常有不满和无奈吗？烦恼和疑惑接二连三出现吗？你需要一点点觉醒和智慧。欢迎光临安心专门店，蓝怀恩主持。
安心专门店，我是蓝怀恩。大家都看电影啊，我想现在当然看电影不一定是要到电影院啊。这些年来啊，真的想想看，好快哈、啊，整个这个社会跟科技的发展都让人来不及啊。我前两天正好在整理家里的一些旧东西啊。哎呀，就好心疼啊！因为看到很多的那以前我们讲应该叫做 VHS 吧，是不是那样子的？还有 Beta 的那种录影带啊，你就发现哇，现在这种机器已经派不上用场了。你看那么好的一些内容怎么办嘞？好像就是报废了嘛，因为大家都看DVD 了或者看 VCD 了啊，已经变薄薄的一片，不像过去那样子这样子一片厚厚的啊。时代真的是发展的非常快啊，快到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么同样的呢，看电影呢，以前是那种很重要的一种，也是很特殊的，或者是让人很兴奋的一种娱乐啊。尤其特别说，哎，我们要是去看电影，总是把它当成一个大事来办啊。那现在很方便，是不是？在电脑上呢，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影片啊。很多的这种电影，而电影已经是太多的大量的生产到全世界各地的。我常常跟朋友讲，朋友说你这个一个人会不会很无聊了，很寂寞？我说对不起，不会的。不要讲别的，不要讲书了，光是这种 DVD 好的影片呢，我大概有几十部想看啊，都来不及。那这种看电影呢？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我要讲的是解读性别电影啊。为什么要去解读这个性别电影啊？性别是我们不陌生的两个字，但是在生活上，我们身为男人或女人呢，其实常常对性别这个观念啊，不一定啊，我想不一定非常的健康。我用健康两个字，好像不健康有点是一种指责哈，或者是一个负面评价。我应该这样说啊，就说我们身为男人或女人，有的时候太习惯自己的，比如说我是女性，我应该怎么样，我应该要端庄啊，我应该要这个服从顺从啊，那么我身为男性呢，我就应该要坚强啊，我就应该是要勇敢。那这种所谓的性别观念，其实拿了这个时代来讲是非常不适用了，但是大家意识到了没有吗？看起来是没有。为什么？因为很多很多的我们回头想想看，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里面，让我们痛苦的，经常让我们非常痛苦的，很多都是在于异性之间的不了解啊。不管是夫妻、男女朋友，或者是父女、母子啊，那都会产生一些这种关系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痛苦，甚至互相磨难的。我在电影里面要把它界定是性别电影，倒不是说男人才能看这个电影，女人才能看的，绝对不是，而是我想很重要很重要一点是，我们今天从电影的剧情分类上啊，分类，比如说科幻的，比如说战争电影啊，或者是这种暴力的啊，那当暴力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了啊，那有的人还把这个暴力变成暴力美学啊。如果真的是一种美学啊，哎呦，我觉得挺恐怖的。当然不是对暴力有偏见，而是暴力，我想待会儿我们要来谈一下这个所谓的暴力电影对人的影响啊。那其他还有像是，当然也可能有这种成人影片啦，或者是这种剧情片啦、喜剧啦，都有。影片有很多种，它当然它内容一定会有一个取向，因为为了要一个是定调啊，或者定性对这个影片。那另外一个呢，它要想要吸引某一个族群的观众啊。那我们 台湾呢，在十一年前啊，就开始每一年举办一个女性影展啊，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影展啊。我过去看过几部这种，就是很，我想是非常专业的认定啊，它是女性电影的这个影片，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深啊。女性电影代表什么？女性电影不是说不是说今天看一个琼瑶的片子叫女性电影，绝对不是啊，这个太。我想绝对不是我要讲的女性电影，而是女性电影它相当程度是从女主角或者里面的女性角色啊，女性角色当中很多很多的这种女性意识，或者是因为女性角色的不公平对待啊，就是跟男人之间的这种男性的这种性别之间的权力关系冲突呢，它所去反映出来的一些真相啊，或者是反映出来的一个情节。那这个女性电影呢，它会对看的人啊，看的人如果就说当我们把它界定是女性电影的时候，看的人就会从她自己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的角色，比如她看到女主角，这个女性看到这个女主角很多很多的过程，很多的处境，她会觉得好像投射到自己的状态。那这个状态例如讲暴力啊，或者是讲到这个婚外情啊，他会有很多的这种反思的机会，就说这个角色跟我现在的状况是间有什么关系，那这里面很多的过程或者处理的手法处理的技巧啊，那是不是有我可以借鉴的，那还有我跟啊，我跟这个剧情当中啊，就是我跟这个女主角之间啊，去看待他去跟这个男主角啊，那个情感的一种互动上哪里有些问题，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看别人的过程，看别人的整个情节发展呢，我们会比较清楚一点。其实这是电影里，我觉得是电影里面对我们作为一种人文教育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或非常有价值，是在这个部分，而不是说看了一种无厘头的电影以后啊，像最典型周星驰啊大笑一下，或者跟着他这样胡说八道的那个剧情划过去就算了啊，这是一种。可是对不起，我觉得我们生命里面不需要太多这样的东西，这种无厘头的东西太多，我觉得对一个人的生命品质提升是有问题的。那更，我觉得更要去检讨的就是比如说暴力的、战争的这种人去伤害别人，因为都是人为的啊，真的就是天灾也就罢了，都是人为的，这人为去对另外一个种族，对另外一个性别，好，或对着另外一群人造成伤害，我认为都不可取。当然有的人说，哎呀，你太严肃，看个电影就看个电影呗，还把它当个正经事儿来谈。那这里面应该要讲说我们就是说在现在的社会教育里面有很多部分是不足的，有很多部分是可能是误导的。那我们唯独啊，我觉得怎么样从一个非常的这种应该算是一种大众流行文化里面，从那里面去看出些什么，然后对我们啊面临到的困境或者是我们现在正遇到的一些困惑呢，它有所提醒或有所借鉴，这个是其实在坐在电影里面或是坐在那个电脑前面看那个影片的时候，它有相当程度的一种解读，就是去解读我们的情绪，解读我们的状态，我觉得有这个意义啊。那更何况像我有时候心情很不好或者很低谷的时候呢，真的是叫做低潮到那种不知道怎么办，好像做什么事都不对的时候，我会找个影片来看，因为我把自己放到那个影片里面的时空背景下面，那往往呢你会看到里面很多的情节呢，哦，因为当然戏剧上常常都在讲究一个张力啊，它的情节发展都是比较极端的，有的时候去看看那个极端的内容啊，或者是很温暖很温暖的内容啊，我觉得对情绪抒发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那里面角色男性角色女性角色所要呈现出来的一些样貌其实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OK， 我们歇会儿哈，待会儿我们再来解读性别电影。 心专门店，嗨嗨，我又回来了，蓝环啊，解读性别电影啊，听起来有点好像一般大家不太用这样的说法哈，特别是性别电影这个概念啊，台湾我说了已经办到10届、11届了，今年应该是第11届的这个女性影展哦，我看过几次，真的是印象很深了，觉得非常的成功，所以我。在很多年前做一个广播节目的时候呢，也在节目当中就问主办单位说，诶，我们有没有可能办一个男性影展啊？既然有女性影展，那相对应该有男性影展吗？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我很希望能够重新来诠释什么叫男性电影啊，男性电影，男性电影，大家基本认知上或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说啊，那个就是成龙演的电影或者阿诺·施瓦辛格演的电影，那个叫男性电影，那是什么电影啊？我想如果只是打打杀杀的，如果只是这种看起来像英雄的冒险的那个电影叫男性电影，对不起，那绝对不是我的解释，因为我觉得那个解释太狭隘了，而且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男人也跟女人一样，在生活里面呢，吃喝拉撒睡，是不是？他有家庭啊，有婚姻，有人际关系啊，有这个长官，或者是有这种职场上的压力，或者有身心问题，他就跟女人一样，他有任何啊，这在很多方面他都有他不同的一种啊，有不同的一种感触，或者是一种不同的一种状态。那么为什么我们一直要把男人放到男人是一种被神化了的英雄，好，神化了的一种啊，当将军了，当船长了，啊，当这个黑帮老大了，啊，一定要当什么这种打击魔鬼的英雄了哈，好像这种角色才是男人的。但是现实生活里有几个？我们常说，现实生活里，即便是警察，他回到家里以后，他回到家庭以后，同样的，他还是跟一般人一样，都要去面对这样的关系。那这种关系有很多可能不是很理想的，可能是处于一种非常状态，就是包括他还可能是个单亲爸爸，好，或者呢，他跟太太的关系处于一个冷战状态。这个如果在我们的戏啊，在电影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呈现更多这样的一个男人处境的角色的时候，啊，其实有这些电影都存在，只是我们如果不把这个去好好的把它界定，它可能就是一个更棒的男性电影的时候呢，我常常觉得男人就会觉得说，哎呀，那都是娘们儿看的电影，那女人才去看那种哭哭啼啼的啦，看那种剧情片，好像男人我们就是要去看战争的，看打斗的，看武侠的，这是我们男人应该看的电影。男人如果一直看这样的电影，他无非是把他自己在现实生活里面很多他当不到英雄的，当不到这种这个勇者的这种投射到那个角色里面去啊，去看那个踢足球的那个足球王。问题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更多的启发机制是从这种通俗文化当中去得到一些什么呢？我一直常常觉得啊，我一直觉得说，男人如果有更多的机会让自己安静下来，让自己的情感跟情绪是一种开放的状态，去看看像老大靠边闪这种电影啊，我现在真的是要讲到，不然大家老觉得我这个男性电影讲了半天都高来高去，不知道是什么叫做男性电影。譬如说老大靠边闪啊，我们听众朋友也许有人看过啊，就是一个这个劳勃迪尼洛演的，他是一个黑帮老大，那黑帮老大呢结果得了恐慌症。恐慌症呢就是那种坐电梯的时候，因为有这种巨高的，尤其看到那个透明玻璃的那个下面的高度的时候，他会吓到缩在那个电梯的一角。你想想看，黑帮老大他这个德行，他敢让他的下面小喽啰看到吗？他怕死了。所以这是一种严重的冲突。然后他的心理医生就是那种看起来瘦瘦弱弱的一个男人啊，跟他的那种角色形象甚至跟他的外形是有很大的反差的。那这个无非都去凸显，就是说所谓的黑帮老大又怎么样？好像是我们传统认知上，哎，这种男人呢是很阳刚的，是有情有义的，而是什么这个很有这个 power， 很有这个权力的。可是当他真正变成一个这种精神官能症或者是这种神经官能症的一个患者的时候，他的脆弱或者他的无助，那个完全都是无所遁形。那么 我觉得那个会比较是男人，就应该是讲那个会比较是一个人的常态，就是男人也是人，他会生病，他会害怕，他会恐惧，这个是非常正常的。我们一直要在戏里面或者在生活里面要把这种男人的形象高高的挂在一个非常这种坚强的成功的那样的角色上面的话，无非是让现实生活里更多的男人处于一种高压状态，好像我做不成那个样子，我就哎呀不像个男人，哎呀我就没出息，是不是？我们常常讲小男人或讲那个男人没出息，很少说那个女人没出息，都是骂男人没出息。什么叫出息？我常常觉得什么叫出息？如果一个男人他能够很感性的、很温暖的，在他的这个家庭啊，在他的家庭关系里面，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状态，啊，他自己也能够有一些生活上一些小小的乐趣啊，种种花啦，养养鸟啦，啊，喂喂鱼啦，那甚至做点家事啦，带孩子去学钢琴啦，或者是跟家人去郊游，就说。很多看起来好像是比较一般人会说，哎，那个是很琐碎的，哎，那个都不是男人该做的啊，男人去洗什么碗呢？那个碗还洗碗还分男人跟女人吗？以前我们也许可以觉得，哎，男人在外面忙的赚钱，那女人都在家里面，就是这个分工是很清楚的。现在这种界限早就打破了，所以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一种角色扮演上。他已经是非常多元化了，换句话说，男人不必然是再是那种电影里面的这种英雄假象啊。我常常说成龙在电影里面都演英雄，但是回到现实生活里，他是一个最不称职的爸爸，我想这个都不用说，那也不用讲，他也是最不称职的丈夫，这个不是批评，这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么我们还希望我们的旁边的这个男性都去看这样的电影吗？都要把自己去神化成他是一个啊，他是一个这个就有点像的刀枪不入，是不是永远当英雄的，永远不倒的英雄吗？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脱离现实，然后也把男人推到一个没有办法让自己活得像人。我想像人，就是说这个人会哭会痛啊，会苦啊，会很脆弱，他好像没有办法去把这一块表现出来。那到最后我们只能看到一堆我常说是扭曲的男人啊，性格或情绪非常扭曲的男人。那这个扭曲呢，到最后谁受害？我告诉你，就是我们身边周遭的老弱妇孺受害。比如说战争，是不是战争几乎都是由男人主导，由男人决定的，女人小孩都变成牺牲者。你现在常常看到这种很多地方的这种战争了，或者是很多的这种恐怖事件呢，真的那个新闻画面，我一直常的这个画面常老是在我脑袋里面，久久的都挥不掉的那种感觉。你就是看到那个女人的那个眼光的空洞，孩子的泪水，啊，那么无辜。那战争有赢家吗？从来就没有赢家，最后都是两败俱伤。即便是这个土地夺回来了又怎么样，又怎么样，是不是家破人亡？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在这种男性电影里面，如果不再鼓励大家去多看看这种很实际的一种男性角色，他在生活里面，他在现实里面遇到的困境啊，很多这种性别上啊造成的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印象的这种反差，我们不从这里面不断的反省的话，我们怎么样去造就一个很健康的一种所谓的男性特质，他肯定是有偏颇的。 OK， 我们今天好快啊，时间啊就谈到这边，解读性别电影，我们希望以后有具体的这个类似电影的话，我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OK， 谢谢，拜拜。